贞观皇帝李世民传旨把张世贵全家抄斩，然后就研究进兵的事情。如今赤壁保康王退守摩天岭，就剩下最后的据点了。唐兵云聚在摩天岭下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等待厮杀。薛仁贵在大帐请令啊，愿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暴打前敌。李世民大喜，当时赠给薛仁贵三杯御酒，吩咐亮全队给薛礼助战。这一次出兵就十万了。有那么句话，人到一万无边无厌，要到十万就彻底连天了，一眼都望不到边。金旗飘摆，袖带飘摇，刀枪似麦穗，剑戟似麻林呐、啊！三通鼓响罢之后，薛仁贵上马摇戟，是直奔摩天岭冲去。背后牛角瘪裂号声，金鼓大作，把天都震崩了。哇！这座摩天岭易守而难攻，薛礼看得非常清楚，两个山头好像二鬼把门，正中央有一条路可通山上，这条路是半天然半人工，修得溜光水滑呀，好像个大滑梯相仿。敌人就在山口上头埋伏，有重兵，设有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外加花车，一人把关，万将难登啊！今天这个战斗，攻坚战就喝出去了，不怕死的在前，怕死的在后边。薛礼往上一冲，众人是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谁能落后？一个冲锋就攻到半山腰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敌人在山头上喊：“唐朝的兵丁听着，你们来的太好了，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嘎啦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。好，薛礼立马抬头往空中一看，哟，敌人把花车放下来。这个东西在古代十分有威力，居高临下呀。这铁花车重有千斤，里边装上石头，那在高地方往下一放，跟飞里呀，多大的力量，一撞就是一条胡同啊。薛仁贵这时候再拨马回去已经来不及了，马跑得再快没有花车轱辘的快。再看仁贵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哎，七宝盘龙子在手中一抄，用大戟一戳那地，砰，把那石地扔给扎地有半尺深去，花车正好撞在秸秆上头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这花车是动三动摇三摇啊，把薛仁贵的大戟都砸弯了。仁贵这匹马往后一退，咔啦啦啪啪啪啪啪，呀！沿线波龙军蹦起多高来，好像没趴呢。这什么力量能挡得住？再看薛仁贵圆睁虎目，攒平生的力量，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哎哎。哎，这一级把花车挑翻，离开花车道就轱辘到山坡底下去。薛仁贵把战马重新提起来，继续往山上冲，上嘎啦一声，花车又下来。薛仁贵抖擞身威，一辆两辆三辆接连就挑了七辆花车，到第八辆没劲儿了。这人吃五谷杂粮啊，他毕竟不是神仙呐、啊，力量有限呐、啊。 在这第八辆花车这一下子，薛仁贵刚接住，就觉得浑身上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那匹马也往下直坐坡呀，眼看就盯不住了。就见唐兵的队伍之中，有一人撒开两脚，如飞似箭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，你先挺着点，我帮你的忙来了。傻小子小梦奔罗人，他来到花车道上一看，我从哪儿下手的？哎，傻人有傻主意，他用肩膀子把薛仁贵这匹马的屁股给抗住了。哎，他这个力量有多大？把马这一抗住，薛礼可就借上劲儿了，双臂一摇，攒足了最后的力气，哎，哐啷一声挑翻了第八辆花车。刚挑出去，第九辆花车就下来。哎呀，薛仁贵觉得眼前金灯乱冒，坏了，非把我累死不可呀，这阵走也走不了，逃也逃不了，势在骑虎，非死不行了。好不容易把第九辆花车都架住，这阵李世民在下面看得真切啊，军师快想办法。徐茂公出了个主意，侯军机听令，在侯将军，我命令你带领一千敢死军绕路赶奔东北，有一座山峰名叫百丈峰，从那里爬到山顶之上，尽把花车放下，支援薛礼登山。
遵命。
侯军机把手一晃，带领一千军兵赶奔百丈峰。当来到这块分藤萝涮荒草，到山底下一抬头，
呀呀，
我要怎么那么直抖直立的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人必须从这攀登上去，如果要好上，人就早有人看着了。对于侯军机来说，这也无所谓。再看他把腰中的战带连紧几扣，把金背鬼头刀稳了稳，又从当兵的手里拿过一盘子绳子，斜挎到肩上，喊了一声：“你们后边退！”再看他脚尖点地，蹭往空中一纵，就悬起了一丈来高，用手薅住了石壁上的乱草，两脚一蹬，这个快，当兵的仰脸看着，每个人的心里是无不赞成。这人虽然不是猴，比猴还快得多。眨眼之间，侯军机登上峰顶，看了看四外无人，把绳子取下来，一头拴到树上，另一头扔到岩下。底下有那个身体力便，先攀绳而上，到了上头又系下一条绳子来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。霎时间五十几条绳子脱了下来，当兵的一串一串的相继登山，也就在一顿饭的功夫，人们就上去了。这阵侯军机伸手嘡嘡拽出金背鬼头刀，
各位跟我来，
他在前面引路，众人各拿军刃在后头跟着，一直就摸到山口。往山口这一看呢，敌兵全往山底下瞅呢，都注意薛礼闯花车道，谁注意后边能来人？在这山口的总指挥就是那个大和尚碧海丹心罗。你看这家嘴里老念弥陀佛，一肚子坏水啊！正指挥军兵往下放花车，这老家伙还说呢：“一辆不行，给我放两辆。”两辆不行，三辆一块放，非把这个薛仁贵置于死地呀！有些当兵的手里拿着钩杆子，刚把那花车拽过来，还没等放他，侯军机就杀到了。
大人，
杀威的毛泽草寇
天兵天将从屁花后头来了，给我上！哇！
一千生力军扑奔大连国的军队，哎呦，双方就是一场的混战，谁还有功夫放花车呀？就见侯军机把掌中金背鬼头刀抡开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，三窜两蹦，他到了碧海丹心佛的眼前。
哈哈，弥陀佛呀，无量佛，秃驴呀，秃驴，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，你也有今日，看人家侯爷要你的狗命。
蹦起来又是一刀，老和尚晃动掌中金顶九连环往外招架，他们俩都是部下，在山口就展开一场决战。单说山下花车不放了，薛仁贵立马抬头往上一看，就见大连国的军兵开了花，哦，我们的援兵上去了。想到这里抖擞精神，把银戟一招，冲，唐兵是铺天盖地冲上摩天岭。胜者王侯，败者贼。大梁国的军兵都酥了骨头了，一看唐兵这一冲上来，哪个还敢打，一个个撇刀冷枪，哭爹叫骂着抹头就跑，绝大部分全都举手投降，抓了俘虏。碧海丹心佛一看大势已去呀，顾不得在此恋战，转身就跑。这时候薛礼也已登上山头了，哥楞把大戟挂住，伸手拽出弓箭，照啪嗒，这箭射的这个准呐、啊，整射的丹心佛在秃脑袋上扑哧一声射了个透膛，连坑都没坑就死于非命。李世民在后的亲统大军程咬金、尉迟恭所有众人全杀上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赤壁保康王铁焰寿，这些日子他就心惊肉跳，坐卧不安，正在牛皮宝帐里听候消息，突然有人跑回来向他报告，王家千岁大事不好，摩天岭丢了。哈，魂都废了，他回首赶紧把金印拿过来揣到怀里头。这时候手下这些嫔妃都哭着上来了，哎呀，王家千岁，我们可怎么办？他一看都是美人啊，好几十个，哪个也舍不得扔掉，但是又不能带走。保康王把脚一跺，嘿，我现在自顾不暇，还管得了你们吗？乱军之中落到唐兵手中也没你们的好，我脸上还无光，来呀，全都给我进阶。这招多损呢，每人发了瓶毒药，七尺长绳，一把匕首，你们随便选。在那个封建年代，嫔妃毫无地位，王爷一说话谁敢不听，有上吊的，有抹脖子的，有那胆儿大的干脆就跑了的。单说保康王披挂整齐，吩咐一声带马，这家伙想决一死斗，手中提着把大刀，由左车轮保护着，冒烟突火往外突围。他想往哪儿跑，跑哪儿再说哪儿呗，只要有三寸气在，重整旗鼓，再报仇雪恨。往正面一看走不了，漫山遍野全是唐兵，眼看就杀到眼前了。他跟左车轮一商议，抹头往摩天岭的后山跑，没跑出来半里地，薛仁贵绕马挺戟就撵上来呀，带保康王你往哪里跑？那位说薛礼怎么认的保康王呢？不认的。但是在封建年代穿衣打扮不一样，这保康王的穿戴能像一般人吗？身上穿着杏黄缎的八团龙的马褂，四开气的袍子，头上大尾巴连帽金顶，离多远看着闪闪放光， 脖项下挂着很多素珠，骑那匹马金鞍玉佩，魏从走动背后有人，还打着九曲歪八西五金黄罗伞，日扇掌扇，一看就知道是当头的。所以薛仁贵纵马挺戟就冲过来了。左特伦一瞅，眼珠子都红了。王家千岁先行一步，在我对付于他。一拨马应住薛礼，他是咬败的鹌鹑，斗败的鸡呀、啊。身边连一个能打的没有了，他不出来谁出来？见着薛仁贵，他咬牙愤恨：“薛礼呀、啊，薛白袍！”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罢了，如今我大梁国伤兵损将，而穷追猛打是抓住不放啊！本元帅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来来来，你我决一死战，今天有你没我，有我就没你，刀斧子！这叫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啊！左传伦真好比杀身附体一般，薛礼挺大戟往外招架，二人就站在一处。你怎么拼命，那能耐要跟不上去也白给呀、啊！本来左传伦照薛礼差好大一块，十几个照面就盯不住，刚想拨马走，薛仁贵手起一戟，正扎在后心上，这一戟扎了个大透膛，扯！左特伦死于马下，要元帅也没了，当兵的更乱了。薛礼高声喊喝：“降者免死！”哎呀，我们投降，我们投降了！跪倒了一片子，劈刀扔枪。但是薛仁贵哪有功夫管他们呢？他在马上仰着身，就看见赤壁保康王在哪儿。哎。眨眼的功夫，保康王没了。嗯，他跑哪去？薛仁贵一马趟翻，四外寻找。咱且不说，单表赤壁保康王啊，这老家伙一看大势已去了，左车轮肯定战不过薛礼呀、啊，干脆我就跑吧。在乱军之中跑来跑去的，回头一看，嘿嘿。除了他之外连一个人没，再往上一看，乱草喷喝，密林密布，骑马都没法骑了。甩凳离鞍从马上跳下来，他徒步往山上爬，没爬多远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呔，保康王你站住，毛家倒了。”把保康王吓得一哆嗦，脚底一滑，蹬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从坡上就咕噜下来了。合着这半天白爬呢，好像没把他摔死，好不容易在地起了，抬头一看，来者非别，正是程咬金。大老程有他自个儿的打算，唐兵攻上摩天岭，他那眼睛就四外学嘛着。心说我杀死一百个当兵的顶个屁呀、啊！不如抓个当官的，一百个当官的不如一个左车轮，一百个左车轮还赶不上一个赤壁保康王，他早就盯上了。看保康王往后山跑了，程咬金不顾一切在后就追起来，打算立个特大的功劳，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，还真叫他想对了。这回多好，程咬金一个人，保康王一个人，二人在山坡下一见，程咬金抡铁大斧子就剁呀，你站这里！保康王也是马上的大将，两臂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，他一看斧子来了，往旁边一闪，程咬金斧子砍空了，正砍在一块石头上，啪、啊！把斧子给震飞了，程咬金两个虎口全震破了，倒霉真倒霉呀、啊！ 保康王呢不敢恋战，就是个程咬金他也不敢打，抹头就跑，老程提马在后面就追，无奈这山路不好走，程咬金没办法，从马上下来拎着大斧子在后头就撵，两个人又跑出来能有三里多地，把个赤壁保康王累的鼻麻鬓角，热汗直淌，张着大嘴喘气。可程咬金呢更甭提了，从来也没跑过这么远的道，而且步步登高，老程得后悔呀。哎呦糟糕了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他娘的这劲儿费这么大，你说回去吧前功尽弃了，不回去吧还撵不上。最后老程一想，有办法了，他在树林里头转了一圈，然后又追赶保康王。可是这回追着追着，突然程咬金一脚蹬空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斧子也扔了，哎呦扑通，再也不动弹了。这保康王跑出挺远去了，回头一看，啊，摔死了，谢天谢地呀！有这么一个玩意儿跟着我，我就跑不了啊！现在我手中没有了兵刃，何不把程咬金的斧子我拿上，顺便把他的人头砍下，出出我这口怒气？就是这么办。想到这一摸身，他回来了，从地下把程咬金的斧子捡起来，迈步来到老程的面前。一看老程仰面朝天，真像煤气儿那样。
程咬金了，你们不让我好，我也不能让你们好。张斧子，
恶狠狠的把斧子往空中一举，垂直就在这么时候，程咬金突然在地站起来，把胳膊一甩，土炮。这招够多损。刚才他进树林没干别的，在树根底就划了不少土装袖筒里头了，这土炮是他发明的，这一下子沙土全都扬到保康王脸上，保康王哎呀一声用手一捂脸，老程趁此机会往上一扑，哎，掐住保康王的脖子，两个人就扶着到一处了。那程咬金不光会三斧子败，那也是有名的一员猛将，别看上了年岁，立功的心切，他不整死保康王就得被人家整死。两个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山坡咕噜到山脚，保康王可吃了亏了，一脑袋正搁在石头上，嗡了一声失去了知觉。程咬金一看喜出望外，兵霸揍了保康王几个嘴巴，然后把他的战带解下来，拧胳膊生捆上狼，活擒了保康王。等他上马回到两军阵前呢，这阵整个摩天岭大旗飘摆，都是唐朝的军队。老程打听来打听去，说天子也在摩天岭上，在一块巨石下休息。程咬金高兴，压着保康王来到这儿，甩凳离鞍，跳下马，把肚子一舔，天子何在？哎呦老千岁，天子就在树林之中，到里边给我送个信，吹三通打三通，把我接进去。大伙也不敢乐，到里边面奏天子，皇上高兴，准知程咬金是露了脸了，率队亲自迎接。呵，一看大老程舔着肚子满面春风，后边整了个人，这人跟死人一样拿绳捆着，一看正是保康王。李世民大喜过望啊，给程咬金记了特大功一次。这阵有人过来把赤壁保康王的绳子解开，架到李世民面前。有人出了个主意，崴了一瓢泉水，噗往他脸上一喷，赤壁保康王这才明白过来，等他睁开眼一看， 嘿，大势已去，人家为座上客，自己成了阶下囚啊，低头不语。罗通用手一指，赤壁保康王，你也有今日。想当年你专横跋扈，不听我主良言劝告，才有今日之祸。如今你有何话讲？众人指着他的鼻子说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这保康王还挺横呢，一蹦蹦起多高了，把脑袋瓜子一扑了。
李世民呐、啊，唐通，
这唐通是李世民的号。如今我保康王被你抓住，没有别的话可讲，我要尝尝你的刀什么滋味。来来，速把我落刃分尸，我生不能报仇雪恨，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报仇啊！这家是眼角瞪破，把嘴唇都咬裂，两旁重剑嚓嚓嚓嚓嚓嚓，各拽刀剑往上一闯，寒光闪出，就想把他杀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高喊声：“起来！各位暂且住手，万岁，臣有话要讲。”